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2章32到34节。《路加福音》12章32到34节，我来读。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阿们。现在如果对着某个人说要把那种人送到断头台，那是对犯下了又残忍又非人道的罪行而无法得到饶恕的人说的话。因此断头台作为一个斩首工具，被认为是代表着执行死刑的可怕的工具。但是当初断头台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英语是 guillotine， 法语是 guillotine。 这个断头台是取自法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吉洛丁的名字，这个女性的名字。她在法国革命之后作为国会议员参加活动，为了通过用机器处决所有死刑犯的法律挺身而出。曾经是耶稣会修士的他，一直主张废除死刑，但是他一想到死刑制度不会被废除，就主张说我们需要既公平又可以减轻痛苦的处决方法，因此他提议使用这种机器 Guillotine。在引进断头台之前，在法国执行死刑的方法有两种。对贵族是砍头的斩首刑，对平民是吊颈的斩首绞首刑。与绞首刑相比，痛苦较少的斩首刑是用于贵族的，可以说是贵族的特权。但是使用刀或斧头斩首刑不能一次解决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有钱的贵族死刑犯家属就事先贿赂执行官，要求把刀斧磨得锋利些，进而可以一下子就了结。这种情况当时是公开的秘密。但断头台 duty 断头台与此不同，断头台对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公平的，是符合法国革命理念的平等的机器。然而被认为是慈善的死刑机器断头台，没过多久被恶用的人们变成了大量杀人的机器。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死刑工具是十字架。无论是断头台是斩首还是绞首，十字架都是无法比较的残酷的刑罚。被判为十字架的死囚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要用要挨鞭子的打，另一件事是自己要背着要钉自己的十字架。鞭子是用9条皮革而编成的，在其末端悬挂着兽骨或者是铁片等。鞭打的时候使人的肉体能够撕破人的肉体。2004年上演的电影《耶稣受难记》，《耶稣受难记》当中的场面赤裸裸地展现着这一点。耶稣和门徒一起结束了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并为了祷告直接走向克西马尼园，在那里在结束凄惨的祷告之后被逮捕了，然后在两位大祭司长该亚法和亚纳的家中 受到了拷打和审问。后来在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官邸也受到了审问，之后又去了希律王那里，受到了审问和严刑拷打，再次被拖到了比拉多总督那里，并被判处死刑。那些地方之间的距离并不短，耶稣一夜之间并没有睡一觉，到处被牵着走，到处受审问和拷打，然后又要挨鞭打。据说当时死刑犯们被钉的十字架重量大约为120到150公斤，所以死刑犯一个人背整个十字架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使死刑犯在十字架的横向和纵向两根棍子中只背横杆。但十字架的残忍不仅在于被鞭打或手脚被钉的痛苦，更是在于不能够尽快的死。死刑犯的身体里面包括血液在内，所有的液体慢慢流出来，至少需要1天到3天饱受极度的痛苦之后，才能够迎接死亡。甚至像乌鸦一样的鸟类也会啄食人的眼睛或者肉体。因此罗马市民权者无论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免于十字架的刑罚，因为那是对于罗马市民权的人给予的特权。周五上午9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隔6个小时，下午3点就结束了最后的呼吸。听到了这个消息，罗马总督比拉多甚至感到奇怪，觉得难道真的死了吗？在韩国将死者埋在地下，而与此相比，犹太人是挖了洞，然后将尸体安置在里面，用石门堵住坟墓的洞口。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也是个富有的人，他鼓起勇气请求比拉多要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领去，然后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起来，将耶稣的身体安放在从未埋葬过人的坟墓里，并且用石门堵住了。第二天，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找比拉多总督说，我记得耶稣那个人在世时曾说3天后就活下来，所以请您命令一直到那一天为止要把守坟墓，因为他的门徒也许会偷走尸体，对百姓说他在死人当中复活了。如果这样下来，问题就会更大了。所以大祭司们得到了总督的许可，在堵住坟墓的石头上加上了封印，让警卫兵把守得严严实实的。由于大祭司是犹太教的最高领导人，只要是犹太人，谁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打上封印的耶稣的坟墓，谁也无法打开。第二天凌晨，当女人们去找耶稣坟墓的时候，大祭司们打上封印的大祭司长们打上封印的耶稣的洞穴的坟墓被打开了，然后他们发现以为一定会在那里的耶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如果这些女人平时认真听信 耶稣的话，认真留心听的话，并且相信的话，他们就会想起复活这个词。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传神话语的先知，伟大的老师，也是一个暖暖的相谈者。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并不是战胜死亡权柄的基督。如果像那些女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尸体仍然躺在洞穴的坟墓里，那么他们能高兴吗？也许不是。不仅是他们，过去2000年以来生活过的人，以及现在活着的人，将来生活在世上的人，毫无例外，恐怕都感到惶恐，并且要永远感到绝望。但是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安放在坟墓里的耶稣的尸体复活了，进而自己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摆脱了罪和死的权柄，可以享受永恒的生命。正因为耶稣从死亡的坟墓走出来，我们的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向着永远的神的国的一个出发点。正因为耶稣从死亡的坟墓当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状况，主都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和能力。正因为复活的主承诺说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纪念主复活的复活主日，不仅是为复活而欢喜的日子，也不是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以后进入永恒的国家的希望的日子，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希望的日子，而是正因为与复活的主耶稣在一起，世上的生活就联系到永远的人生，为此而感到高兴。作为拥有永远的生命的人，感谢与复活的主一起拥有与世人不同的价值观而活着，因此也是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日子。所以的今天的经文对耶稣的复活以及相信复活的耶稣之间应当如何活着，也就是这样的经文，也就是如同一个样本向我们展示。当耶稣治愈了因为不能说话的被鬼附的人，使他能够说话的时候，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并没有因此赞美神，而是讽刺耶稣，讽刺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之后耶稣通过和他们的讨论，一条一条指出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的三种信仰，和律法教师们充满暴力和扭曲的三种信仰。他们自称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神，而且他们对律法的热心是一般百姓无法比的。但是耶稣看到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活形态看起来非常敬虔，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世俗的东西。他们好像以利大祭司长的两个儿子 和夫尼菲尼哈一样。和夫尼和菲尼哈的父亲也是祭司长，那么他们自己也是祭司长，而且他们每一天执理了献给神的祭祀，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在他们看来，最有信仰、最有敬虔的位置上，他们却是最没有信仰、最为世俗化的人。为了去看说话非常明快的耶稣，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人多到了互相踩踏的程度。在那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希望解决正处在纠纷当中的自己和哥哥的遗产问题。2000年前，在路边上要求立即解决的问题，但是耶稣并没有用裹着蜜糖的话来安慰他。耶稣看破了那个人、门徒和云集而来的人们的内心，而且耶稣叫他们扔掉贪心，又给门徒们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而且他们对门徒说，不要忧虑，要信靠神，让他们想乌鸦和百合花，以没有忧虑的人生为最高的方案，要他们寻求他的国。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因为遗产纷争而来找耶稣的人，在比喻当中出现的无知的财主等这些人，如果借用埃里希·佛罗姆的书的标题来讲，都属于所有新人类 To Hell 类型的人。世界上总是对这些人有着很多的关心，不管是财务、权力、学问、名誉，还是拥有很多的人，都被认为是成功的人，认为是高大的人。而且为了效法这些人，从凌晨到深夜，从东边到西边，要竭力奔跑。但耶稣说，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生活，就是今天的经文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12章1节中，我们看到当耶稣向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说话的时候，有几万人聚集到了互相踩踏的程度，但是现在不是几万人，而是耶稣对一小群人说话。这不仅仅是在比较很多人和一小群人，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一节当中的群文字本意是群众，那么32节的群是指羊群。如果一节是数字的单位，32节是个生命的单位。对神而言，虽然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是神保守其中自己的羊群，自己的百姓。虽然人数少，也不用惧怕，是因为作为父亲的神乐意赐给，愿乐意把他的国度赐给他们。从我们的表达来看，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将来时态，但希腊语圣经表示的是过去的时态。也就是说，你们这一小群羊啊，不要惧怕，因为父已经乐意把他的国 赐给你们了。也就是说，主的门徒、主的百姓，不是为了死后才去神的国，而是为了在复活的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已经赐给我们了，而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已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相信主而活。特别是乐意这个动词，是在两个比较对象当中更喜欢更愿意的意思。比起寻求吃什么穿什么的人们，耶稣更乐意将神的国赐给那些与神的关系没有破裂不忧虑的人们。比起梦想着所罗门的荣耀而活着的人们，更乐意把那个国赐给信靠让百合花生长的神而活着的人们。比起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信靠神而不忧虑的生活更加不容易。而且比起世俗价值观的生活，那么接受神的主管生活实际上是更难的。即使如此，是否常常我们是生活的更难更不容易的生活的人，所以说我们是否常常听到神的这种声音呢？你要这样生活吗？顺从于神这样声音的人，当我们的呼吸停止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谢谢你这样过着这样的生活，谢谢你。对于那些寻求吃什么和穿什么，还有在眼里看起来华丽的所罗门的荣耀的追求世俗价值观的人们来说，对他们而言总是有一大群人。然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寻求他的国的人总是一小群，但是神的作为每次都是通过一小群人神秘的在展开。比起世界的巨大的潮流，教会共同体是小群，而在小群当中更小的群就是教区。那我来分享一下关于教区的事情。建造神的国的健康的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主日礼拜和小组聚会。那么主日礼拜和小组聚会是充满恩典而且美好的。那么这个小组聚会对我们教会来说是教区学习圣经学习，这好像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神称我们每一个人为圣灵居住的圣殿，也就是教会。所以健康的基督徒也是通过主日礼拜和小组聚会要得到话语的供应，分享恩典。我们通过每个主日的礼拜服侍神，并且得到神的鼓励，学习作为承受他的国的基督徒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我们要学习正确的信心的原理。如果好几年来都在参加礼拜，但一次也没有听到，没有经历过神今天向我说话了，那么一次也没有对基督徒应当怎样活着，对这样的事情没有过领悟，也没有感到过扎心，那么就很难活出神所希望的生活。另外，通过教区圣经学习， 学习作为承受他的国的基督徒应当承受神的国的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一个实践的事项。与我类似的家庭的人，和与我类似的在职场工作的人，和我相似的作为一个学生，应当如何接受神的引导而不与神分离呢？那么在这样的教区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并且共同分享祷告题目。借着这些祷告，那么非常鲜明的可以显示出来，我们是同被建造的，我们是同一群羊。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我们分享了非常迫切的而且秘密的祷告事项，那么听到了这样的祷告事项的时候，不应该把这些说给别人听，而且当自己单独祷告的时候，要为教区长还有教区的副组长而祷告，还要为教区的其他的人而祷告。那么可能没过多久，那么这个教区就成为了亲密的属灵共同体，就成为神所喜乐的一个小群。因此说，还没有参加教区的教友们，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参与到教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个少年自己走在路上，在一个胡同里遇见了魔鬼。那一瞬间虽然很害怕，但他想起了教会里牧师说的话，魔鬼非常讨厌赞美，所以说如果唱赞美，魔鬼会逃跑。所以那个少年开始唱赞美：你是为了爱而诞生的人，在你的生活当中领受着这份爱。从太初开始的神的爱。但是魔鬼并没有逃跑，反而嘴角含着微笑，感到非常欣慰。一直到唱完那首歌，魔鬼也没有逃跑。那歌唱结束之后，魔鬼就回了他一首：感恩我曾经没有领悟到我是多么宝贵的存在。从太初到现在，神的爱总是向着我。这首赞美的题目是又期待一个果子，歌词接下来是这样的：感恩教导那份爱的你，主所允许的你用基督的爱互相服侍，现在我也要传给世界。这首赞美诗的歌词要成为教区和组员的告白，要成为丈夫和妻子的告白，也要成为父母和子女的告白。不过这首赞美要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告白。曾经不懂得神国的人懂得神的国，不寻求神的爱的人开始寻求神的国。没有比这些更宝贵的了。如果成为通道，让某个人活出这种生活，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人生了。而且耶稣说，承受他的国的小群要怎么样生活？如此说，33、34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此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那么就为你们预备了永不坏的钱囊。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财产都卖了分给穷人。如果我们承受了他的国，活出接受神统治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要具体的体现在这世上。然后我们所预备的钱囊要成为在天上的宝物，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就是要以永远的神国的价值观而生活。所以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心最向往的宝物应该是神的国。我们教会每月第一个主日是分享主日，每月把收集到的生活用品分享给平均45到46个家庭和6个机关，比起河景洞马浦区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总数相比，那这些只不过是极其微小的部分。但是分享主日意义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享主日是我们为了邻舍而带来的有余的新物品，不是因为我有余才带来。正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训练救济人造就永不破坏的钱囊一样，我们在市场上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购买食物，意味着我们的内心和生活的领域有为他人的空间，而是也是训练放下我要吃更多、我要享受更多的利己心和忧虑。有分期守社会服侍主日，我们堆积在衣柜里的衣服，特别是有些我们认为总有一天会穿的衣服，可是却一次也没有穿过。还有在阳台和仓库里面没有用过几次的东西物品，也许通过只用过一两次的物品就可以确认我们的内心在哪里。与我们堆积在地上的相比，也确认一下我们是否没有什么堆积什么东西在天上呢？更进一步确认，我们在人们面前说的宝物与我们内心的宝物有多大的差别。今天是纪念主复活的复活主日，亲爱的信徒们，是否真的相信为了我们不至于永远与神分离，耶稣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作为十字架上的联合祭物、平安祭物，耶稣对死亡宣布了死亡而复活呢？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属灵上复活，已经得到了神的国，这一点我们是否真心相信呢？即使我们是多么少的一群人，很小的群，符合得到神国的人，神把神的国给了我们，我们要把神所喜乐的为我们的生活目的，并且我们的生活位置无论在哪里，就要在那里救济造就永不破旧的钱囊。那时我们就因早得到了神的国，可以享受复活的生活，在世上过有限的生活将联系到永远的生活。 人生也没有什么被盗的事情，也不会被重铸，也不会变成无价值的事情。因为主是复活，复活的主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耶稣为了拯救死于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我们，为了延续神与我们之间永远的关系，感谢主从死里复活，因着复活的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感谢神使我们不会永远哭，可以永远接续永远的生活，又因为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也在属灵上复活，并且得到了神的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以复活主日为因着主的复活而喜乐的日子，也不只是生活在世上，生命结束的时候才进入永远的国的希望的日子。作为已经拥有复活生命的人而活，特别是即使卖掉我们的所有也要救济，求神造就永不破旧的钱囊，不要忘记天上有无限的宝物，让我们有把内心放在那里的信心，因此借着主的复活和复活的主，有不被偷盗的人生，不被虫子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